新闻老友记，寻找新闻与历史的交集，我是主持金伦。最近关于离婚的新闻真的是非常的密集，比如我们知道了高晓松的老少配已经散伙了，黄奕的离婚闹剧还在闹个不停，然后还有我们知道的英国的王妃卡米拉已经提出来要和查尔斯王子离婚，看看身边似乎离婚的人也不少。那么离婚这个事情到底是社会的进步还是人心不古呢？今天我们就来谈这个话题。首先介绍两位嘉宾，一位是麦小麦老师，麦老师
好，
老朋友了，还有一位是新朋友于东辉老师，心理方面的专家。
哎，大家好。
今天我们谈这个话题啊，两位都是肯定有发言权的，涉及到一个情感的问题。我们刚刚说了谈离婚，离婚这个事儿呢，其实跟一些制度都有关系。比如说我有个朋友啊，他为了多买一套房，挺老实一个人，他就跟老婆离婚了。离婚之后呢，开始供楼之后呢，他又去复婚。我说你为什么要这么干呢？他说很简单，我就是为了买房，多买一套，为了赚钱。其实那个社会制度的安排呀，有时候确实有点推升这个离婚率。
对对对，是的，觉得这些事情好奇怪啊，这个
好奇怪，没想到啊，
这个制度的制定者也好聪明，然后这些来产生一些对策的这些人也好聪明。我觉得就好像是一个坏人社会，都设定别人是坏的，然后我用各种各样的制度来防止你使坏
啊。这个、
哎、我觉得这种是一个挺可怕的感觉。
是不是坏人社会我不敢说啊
就是法律的制定者把这个社会当做一个坏人社会，我先假定大家都是坏的，所以我要想出各种各样的方法来防止你使坏。
就是我感觉在我的父母那一辈，我觉得给我的感觉是婚姻是很神圣的。
现在还是有不少人这么看。
那就是说现在发现那个现在的一个新的趋向吧，就是婚姻态度也好，婚姻观也好，新的趋向就是说他把婚姻当成一个工具。
对对对，
我要实现我的目的的时候，我觉得我动正常的手段达不到的话，那我就怎么样，通过婚姻的手段来达到。
也可以假结婚，也可以假离婚。也可以
假离婚，也可以假离婚。
有一个观点我没听清楚，我希望你给我讲一下，就是好像你认为某种程度上好像婚姻制度也是没有必要存在的，是吧？
我是觉得不是没有必要存在。
我听错了，不好意思。
在现阶段它只能存在。我是觉得婚姻制度它不是人类社会的必然，它应该是人类社会发展到某个阶段的一个权宜之计。
也有媒体啊是呼应他这种观点的，就是说他们就提出，他说如果说两个人相爱，他就爱在一起就得了，他就为什么一定要结婚呢？为什么一定要生孩子？为什么一定要承担这些所谓的社会责任呢？也有这种观点。
对 对, 对、
也有这种观点。
我有个朋友到那个那就是那个丽江去玩，他在泸沽湖去转了一圈，然后他告诉我，他说很惊奇的发现，他说原来历史上的人呐、早期人呐、母系社会人呐、都没有婚姻的。
对，
都是你今天好我就跟你过，明天好我们就分手，明天不好我们分手。他说呢，现在社会呢越来越像什么呀？母系社会了。
这什么？
因为他说他说以后母系社会要复兴。
母系社会啊。
为什么？他说现在的小学里面，还同学就是小学生之间欺负，绝对现在是一个趋向，就是女学生欺负男学生。
有真的有这个。
真的。
我有个朋友女儿非常彪悍，说他们街上他们班上的那些男同学，见到他都绕道走的，很可怕的。然后而且他的人生观也很彪悍，他说我的人生我以后就是要生一堆孩子，很好玩的。
那就是这个现在你可以发现，就是可能过个100年以后，全社会变成母系社会了。
这个我们这是
这个观点很超前的，
太可怕了。
易中天是提过一个叫母爱社会，他就觉得是要有女性的这种温柔之爱、阴柔之爱来主导这样一个社会，然后战争啊、政治啊等就不会变得那么残酷。他是有这样的一个说法。
其实我其实觉得啊，就是他们提出这种所谓的婚姻有没有必要存在，这个里面其实是有一个东西是跳不过去的，就是这个社会它把很多资源都固化了，或者按照政府的某种想法去固化了。你必须通过婚姻，然后获得一个政府认为你是一个稳定因素的一个原子家庭，然后你才能够有获得这些资源的资格。比如说你要有准生证才能上户口吧，你的户口必须要在这个地方，而且你最好是这房子在这个地方，你才能在这读书吧。这是谁干的？这是政府干的。
对，
我不是说政府坏啊，我只是说这个手段其实是很明显的。
对，
如果说你是一个单身汉，或者是过了40、50还没有结婚，无论你是男女，你如果去跳槽去新的单位，老板会怀疑你，有什么问题啊？心理上有问题还是身体上有问题？是不是同性恋？
尤其对女性会更加的残酷。
会是不是同性恋啊？
我就跟你分享故事，我前一段时间就帮别人那个企业老板，他去就是管招聘嘛，请我去做顾问。我就发现一个人非常好，很优秀， 一个男人，
嗯，
然后说到最后，那老板很满意，
嗯，
就问他，就说你孩子多大了？那个人就说我还没结婚，完了，那个，
老板
说
不要他了，
我再优秀我不要，
不敢要，怕有问题。
他说你要跑了找谁去？哦，你孩子老婆在这里，那你跑了你还不会随便跑吗？
我的那些发小啊，在老家的那些发小，我又要出卖发小了。我经常在节目里面说我发
小，发小不找你麻烦吗？
我不会讲他名字，就是三个发小都离婚了，但是离婚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就只有一个，就是他们在当时，比如说5年以前、6年以前，经济上比较困顿，然后社会地位也不高。那些女性啊，就思想很解放，说你既然混不出名堂了，我就一脚蹬了你。
这是一个好可怕的这种
价值观。对对对，我好可怕的价值观。我就想，金钱这个东西，在这个婚姻中间，如果占据这么主要的地位的话，我作为一个这个还是有点保守的人，我觉得我要大力的批评他呀。
这个是这个社会惹的祸啊，这个社会的这种单一价值观就到了一个比较可怕的阶段，很多东西的判定它都是以你有没有钱有没有权来做一个唯一判定标准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是有点问题的。
这个跟城市生活的那个生活的要求高也有问题，成本高也有关系。
嗯嗯，
你农村你说我种个田我没有成本啊，我自己盖房几万块钱搞定啊，但是城市里面，你像那个在广州啊，5-6万一平方米的房租，你像买下来你怎么买啊？
对，
那他一定得经济一定要有要求。
他那个不是他这个，我们的老家没有5-6万，您把5-6万除以10，就差不多就是那个。但是呢，事情是有逆转的。这几个人过了5-6年，有的升了官儿，有的
发了
大财，哎，然后又再婚，完了之后有的还有了2个小孩。所以这个婚姻生活很美满，所以我今天在这里出卖我这些发小，就因为他们有一个甜蜜的转折。但是我不管怎么样，我是觉得婚姻生活中间你把金钱放到这么重要的位置啊，不愿意跟你的伴侣一起去共同去奋斗，或者是说不愿意去吃这个苦熬过这个阶段，我还是不能理解的。
其实婚姻它，我觉得从一个层面上来说，它确实是一个经济制度，它是两个人构成一个经济共同体，然后一起来抚育孩子啊，然后一起来这样子的一个共同体。我觉得这一点是他的一个初衷，一个初衷吧，或者说他的一个重要功能。但是呢，还是有感情功能的吧，对吧？
对对对，
一个他是必须要也是有感情的两个人。然后如果把金钱作为了一个唯一标准之后，我会觉得这样的婚姻还是蛮可怕的。
哦，你刚开始看不出来，后来就看出来已经晚了。
那有可能是什么呢？开始时候我觉得还有幻梦想吧，我觉得金钱不重要。等结了婚以后，发现我原来钱很重要。
其实离婚这个事儿呢，有时候我来想一想，其实对于某些人来说，其实是个解脱，是吧？因为他可能真的就没感情了，不是说钱的问题，或者说有些人在一起，他本来就是由于外界的某些压力在一起的。那么，离婚这个东西，我觉得离婚率高，它未必就一定是坏事吧？
哦，这个我觉得不是一定是坏事。离婚率高，只能说明两个人更加的容易去怎么样分开而已。
对对对，
他当然觉得不合适了，
我专业意见的，
就跟原因分开稳定。那并不是，我觉得离婚率在一个稳定的一个某一个那个阶段，恰恰说明这个社会是开放的。
对对对，
他允许有离婚率吧？
对
对
对，
哎，而且您说的非常对，而且我看过一个统计啊，就是说，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厦门这些相对来说经济比较发达的地方，确实离婚率很高。就是人民的选择多了。
哎，对。
还有一个就是可能女性啊，那个就是她的独立自主的经济能力比较多了。
她女性会考虑啊，我结了婚，我还得做家务，我还得为你这个做很多很多事情之后，然后如果要离婚，我可能在经济上得不到任何的补偿，为我做出的这一部分得到补偿。我一个人做，我一个人吃饭，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饿，我轻松啊。其实网上是会我看到一篇文章，对女性为什么很多女性不愿意踏入这个婚姻的门槛？因为她觉得婚姻不会提升她的生活质量，反而会给她加上沉重的这个劳务啊，或者怎样的负担。我为什么要进入这个婚姻？
你说这句话，仅仅是你说这句话，我就想到了，其实我某种程度上也理解啊，某些女性她为什么要嫁官二代和富二代呢？因为它可以提升很多东西。
我觉得婚姻对两个人一定是要提升自己的生活质量，无论是精神的还是物质的，一定要有一个提升，这样的婚姻才能长久。如果你的婚姻是降低自己的这个品质了，无论是生活的、精神的、物质的品质，它不会长久的。
对的，我遇到这么一位女性朋友啊，她也比较优秀，然后不管是生活、工作，还有她的收入方面，我奇怪，我说你老大不小了，批评她，还不结婚呢？ 他说我现在告诉你没有合适的对象，还有一个我不会因为要结婚要家庭要孩子去降低我的生活品质。
对对对，是的，
你说的这句话他就是从他嘴里也说出来的。
对对对，
就是，
所以这是很女权的观点，
很女权的嘛。
就是你
我倒觉得
女性要求平等的这样的一种观点，
我倒觉得不是很女权，是很正常的要求啊。
对，是的，
谁会，
其实是很正常，
谁会为了结婚或者是家庭然后降低生活。
但现在大把的人为了这样子的，尤其是老人，老人这样要求，
因为你常有句话叫做嫁鸡随鸡嫁狗就随狗
啊，
那就说明
你认命了，
认命了，你嫁给一个人你就怎么样完全的付出，
嗯，
所谓贤妻良母。
对 对, 对，
什么叫贤妻良母，就是贤就是怎么样，你要付出啊。
对对对，
你要把你自己的所有的精力时间你付出给家庭。
对，现在女性就会凭什么来这样要求女性，
对
吧？
所以贤妻良母跟那个女权主义是对立的。
是的是的，
如果真的是感情破裂了，那或者是说两人在一起感觉非常糟糕，天天吵架，那和平协商吧，离婚没什么不好。
对，我觉得离婚率提高，然后刚才你还说到一个数字，在某些地方的这个，离婚人口已经在某个时段大于结婚人口了。
告诉你那个数字啊，还是比较可怕的。去年2013年，这是权威统计的数字，中国的离婚的这个人数达到了350万对，而早在2012年，中国的这个离婚的人数已经超过了结婚的人数。
嗯，
当然我刚才跟那个于老师聊天，于老师还告诉我一个消息，说好像美国他的离婚率也是很高的，而且他有办法来限制这个促使人家结婚，是吧？
他因为税收上面他就会调控了。
哦哦，
他说那个你是单身的，你交的税就远远比他那个夫妻两个交的税要高。
这个政策蛮有意思的，
啊，
对,
对, 对, 对，
鼓励结婚，
啊，鼓励结婚，就是你比如说我是一个人，我没结婚，我要交的税可能就很多，但是我们俩是比如说跟他夫妻，我们就要扣税啊，你夫妻都要减税的啊，你要教育小孩你要减税啊，你要抚养老人你要减税啊，有很多很多可以把你的税减掉的。
对，这个现象我觉得就是很典型的，就是在大家的观念里没有觉得结婚是一种必然，然后呢政府觉得婚姻这种形式还是对一个社会来说还是好的，所以呢政府采用一定的政策，经济政策来
政府还是希望你们都结婚。
对对对，
你结婚了以后有小孩。
对对对，
有小孩以后各种东西还是任我摆布，比如说我可以拉高这个教育资源，我可以让你交这个择校费啊，所以我继续拉高房价让你在这里买学位房啊，你们把钱都交到我这里来，我就可以搞基建了，政府最高兴
的。因为你不结婚你很自由的话，你像一个自由电子，你可以到处跑啊，是很难掌控的。
不结婚的人是很麻烦的，他在越秀区住不下去，他会住到南沙。
对对对，他
就会导致越秀区的房价上不来，政府是很不高兴的。好，我们刚才三个人聊天关于这个离婚的话题还是聊得很嗨的啊。我个人的观点，综合两位老师的观点，还是认为就是说，如果感情破裂，那么你离婚，我觉得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如果你把婚姻当作一个工具，当作一个跳板啊，或者是说因为仅仅因为金钱上的暂时的困难，你就要舍弃你的伴侣，我代表我个人鄙视你。在旧闻金坛的环节，我们来讲一讲一位妃子是怎么把皇帝给开掉的。他把皇帝给休了，他跟皇帝离婚了。历史与现实总是有某种相似之处，让我们在旧闻今谈中品味那些故事的细节。前面我们三个人讲离婚率为什么这么多啊，这么高啊，分析了一堆的原因。那当然原因不止这些了，我们不可能面面俱到。那么离婚的理由具体到个案的话也是非常多的，而且非常奇葩。我就讲四个奇葩，然后再讲一个妃子革命。第一个奇葩呢是在比利时啊，有一个男的向法院提出离婚。法官问他为什么，他说很简单，我老婆出去旅游买了一个航空保险，受益人不是我，是家里那条狗。奇葩第二，美国有一个女士她结婚3个星期啊，她跟法院提出离婚。法院问她你为什么要离婚呢，哎呀我那老公不是人呐，跟我结婚3个星期他不抱着我睡，他抱着家里那个冲浪板在那睡了3个星期，那我能不跟他离婚吗？奇葩。第三个奇葩就更有意思了，有一个老公他向老婆提出离婚，然后去法院打官司，然后法院就问他，法官就问他为什么要离婚，他说你不知道啊法官大人，那太可怕了，怎么回事？他说我老婆把他4个前夫的照片全贴在我们俩的床头上，你自己想想看，我跟我老婆行周公之礼的时候，那上面有4个人跟遗像似的盯着我，或者是像4个摄像头一样的望着我，那好难受的，这婚不离不行啊。奇葩。还有个奇葩，那也确实是个奇葩，有个丈夫这个是德国的柏林的一个丈夫，他很爱看凶杀小说，你就看就看呗，这人神经病。他半夜他看完之后，他经常要模拟这些情节，他半夜经常把老婆叫醒，说你给我躺地板上去模仿那个尸首。他老婆受不了了，怎么弄了几次10几次，老婆说离婚。4朵奇葩。 OK， 接下来讲妃子革命。 这妃子革命其实就是妃子把皇帝给休掉了，这是真事儿啊，就是1931年发生在当时已经退位的末代皇帝溥仪和他的这个淑妃文秀之间的事情。那我们讲一讲整个的脉络。文秀很小的时候啊，大概不满13岁吧，就进了这个紫禁城。当时溥仪已经就就是退位了，进了紫禁城去给他做淑妃。本来呢，文秀在第一轮的商议中间是去做皇后的啊，因为皇太后们的各种权力斗争呢，后来降格成了淑妃。淑妃也没关系，她进去之后刚开始跟溥仪的关系是非常好的。哎，溥仪请了人专门教他汉语，教他英语，而且还经常啊去他的那个卧室里面，就是书房里面，两个人就在写写画画，谈诗论文，非常不错。心情好的时候，溥仪还带他出去放风筝，或者开了紫禁城的后门上景山去玩，都挺好的。但是这个皇后婉容啊非常的嫉妒，想了很多办法，中间挑拨。你要知道有人故意在这搞事儿，你没事他也搞出事儿来，后来两人关系就很差了，慢慢的就疏远了。那么文秀这个人他也没办法，他就自己经常就在自己的闺房里面写写画画，就是抒发这种愁苦。1924年，我们都知道后来溥仪就被迫离开了皇宫，后来还去了天津。1929年从天津的张园搬到了晋园。在晋园这个地方啊，就是婉容对这个文秀的这种所谓的排挤啊、压迫啊，就是变本加厉，而溥仪呢又没有伸手来进行援救的这么个意思。好，这个非常痛苦，但没办法。但是他文秀就把他这些痛苦啊跟他一个表妹说了，这个表妹叫玉芬。玉芬她本身的这个生活啊或者是婚姻也是比较糟糕的，但这个人思想比较开放，很关注各种新的思潮啊和新的想法。哎，在某种程度上他可以说是一个女权主义者，这女权主义者后来就教育这个淑妃了，说现在都已经是民国了，他已经不是皇帝了，他就是个普通的公民，你实在跟他过不下去把他给蹬了。这个文秀当时还是不敢表态，但是这个时候1930年中华民国的这个民法颁布了，这就是个救命稻草。民法的第4编这个亲属这一章里面说到，如果公民可以实行自愿离婚，哇，文秀就是如获至宝。1931年8月22号，在他妹妹文山的陪同下，假装说我们要出去散步，然后就离开了这个晋园，也就是离开了这个末代皇帝溥仪，住进了天津的国民宾馆。住进去之后呢，很快那个溥仪也知道消息了。那么1931年大概是8月25号左右，他是1931年8月25号离开的，1931年10月22号左右，这个末代皇帝溥仪和这个淑妃文秀就在一个律师事务所签署了这个离婚的这个协议书。离婚的协议书里面其实是有具体内容的，第一条就是溥仪要付给文秀55000银元作为一个补偿，那么文秀呢以后不得嫁人，还有双方不得在此后再互相损毁名誉。但是文秀其实是没有做到说不得再嫁人的，后来她还是嫁了人。溥仪后来回忆这个事情的时候，他1959年特赦嘛，回忆这个事情的时候，他对朋友说，他说我一辈子做了2件非常羞耻的事情，第一件事情是做了傀儡，做了日本人的走狗，第二件事情是我允许了这个文秀和我离婚，这是对于皇帝的尊严是有所损害的，而且是对不起老祖宗的，这是他2件非常羞愧的事情。不过换到今天的来看啊，在我看来，离婚在某些情况下，我有这个前提啊，在某些情况下是解脱、进步、自由的一个代名词。真正的婚姻它本来就应该是建立在双方的价值观、人生观比较接近，然后有适当的物质基础，而且双方互相有真正的爱和适当的宽容，只有这样的婚姻才会是长久的婚姻。那么我想祝福，就是说正在看或者是听我们节目的年轻的朋友们，现在或者是未来拥有一段甜蜜的婚姻。最后我们一起来听一首歌，就是杨坤的答案。此不疲。